世人，特别是国人，用赝品代替原装是出名的。人总是只看眼前，跟着潮流走，用色情的赝品代替爱情，用虚荣的赝品代替生命的真谛，用钱财的赝品代替幸福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对自己这种倾向浑然不觉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新视线，你被赝品充满了吗？文林峰。吕氏春秋中有一段非常凄美传神的故事。说到春秋时代，善于弹琴的俞伯牙遇到一位懂得欣赏琴艺的知音钟子期，二人相见恨晚，他们相约次年中秋到钟子期的家乡集贤村再会。没想到子期猝然去世，满怀期待的伯牙来到集贤村，居然听到这个噩耗，恍如晴天霹雷，匆匆赶到墓地，要给地下的钟子期弹琴。伯牙边哭边弹，乡下人不懂，还以为他在墓地取乐，纷纷走避。伯牙声心欲绝，弹罢割断琴弦，举起瑶琴往拜石上一摔，高声哭唱：摔碎瑶琴凤尾寒，子期不再对谁弹，春风满面皆朋友，欲觅知音难上难。知音难求，伯牙从此绝琴。无独有偶，这个故事有个现代版，不过结局远没有吕氏春秋故事那么凄惨。乔舒亚·贝尔是国际著名的小提琴家，贝尔1993年获得格莱美奖，2007年荣获音乐界殊荣费舍尔大奖，他多次登上时尚杂志，并曾被评为全国50大最俊美的人之一。如果你想去纽约林肯中心或波士顿交响音乐厅聆听贝尔的演奏，至少得花费数百美元，而且往往一票难求。这样一位有成就的音乐家，2007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邀请，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地铁站朗方广场的入口演奏。专栏记者尤金·温加腾邀请贝尔与他合作，打算做个实验，看看世界顶尖小提琴手的琴声在交通要道能否引起注意。1月12日早上8点不到，贝尔拿着自己那把心爱的世界名琴，1713年制造，将近400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琴，头上戴着棒球帽，身着牛仔裤，装作街头艺人，演奏起巴赫和舒伯特等人的古典名曲。温加腾埋伏在一旁录影和采访过路客。这个地段是华府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汇集之地，在他演奏的43分钟期间，熙来攘往的过客超过1000多位，结果只有7位路人停下来驻足观赏，其中只有一位女士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贝尔。事后贝尔发现琴盒里一共收到32.17美元的施舍。温加腾事后写了一篇非常动人的报道，因这篇报道他拿到了普利策奖。该文让人们意识到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，要不是无暇欣赏真正的美，就是缺乏审美观，以为在这种地方表演的都是潦倒的艺人，不值得浪费时间。一个读者说，这个故事让他想到了佛罗伦萨的一首歌，针对美国游客：嗨哥们儿，慢下来，慢下来，白痴们，慢下来，慢下来。我们连欣赏伟大的艺术品都在赶场走马观花，让人不禁怀疑我们到底在欣赏什么。有些读者甚至承认自己读完后哭泣，其中有位在国会工作的告诉温加腾说，这故事让他恐惧， 担心自己或许为了忙于生计而错过了人生真正重要、真正有意义的东西。今天，钟子期仍然难寻，就是有，也都非常忙碌，没有雅致欣赏伯牙的琴艺。对于美的追求，那不过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。如果世界上最优秀的提琴家我们都视若无睹、擦肩而过，那人生中更可能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同样会漠视错过。钟子期难求，对一个创新艺术家最先鼓掌的人总是很少，常常要到身后才会逐渐受到重视。可叹的是，有时反倒是赝品更容易受到青睐。出身于荷兰代尔夫特的米格伦是位画家，米格伦的作品一直没有受到重视，批评家认为他的才艺没有达到一流的水平，而且技术上有点粗糙，原创力不足，这让他耿耿于怀。名画家维梅尔也是在这里度过一生，我们知道维梅尔也是一生潦倒，死后才成名，因此维梅尔流传下来的画很少，总共不过35幅左右，后人希望找到更多他的遗珠。1932年，80多岁的一流艺术鉴赏家 Abraham Bradius 在艺术界最有名的杂志 Burlington Magazine 上发表文章，宣称有人发现了维梅尔的早期作品《以马忤斯的晚餐》，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与两个门徒交谈的故事。 Abraham Bradius 是研究伦勃朗的专家，经他鉴定，他认为无论是画框、画布和颜料的使用都很古典，虽然没有维梅尔的签名，但确定是维梅尔的真迹，这画以高价卖出。不久，一批名画家的作品陆续被发现，多半是维梅尔的宗教画，包括一幅耶稣赦免淫妇的画。维梅尔一生极少画宗教画，所以也不容易用来对比。你或许有兴趣知道这批画是谁发现的。他们都是米格伦发现的。后来二战开始，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开始到处掠夺名画，结果耶稣赦免淫妇的这幅画被空军元帅戈林买去，挂在自己家的客厅。有趣的是，那些看不上米格伦的艺评家却非常欣赏他制作的赝品，这是什么心态？其实这就是米格伦本来的目的，他准备在赝品被热烈接受以后，选择适当时机对外宣布实情，让绘画界出丑。乔舒亚贝尔现在是著名的圣马丁室内乐团总指挥，在地铁站演出7年后，他终于有了第二次机会。2014年9月30日中午，�贝尔率领了9位年轻的弦乐家再度出击，在华府地下铁的联合车站演奏。这一次，他们一共演奏了30分钟的巴赫与门德尔松的曲子。这次，他不再寂寞，1000多人驻足聆听，热烈鼓掌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。主办当局事先做了周全准备，演奏前已经人群聚集，还有司仪介绍，效果自然大为不同。这次现场观众大饱耳福，惊艳了一次免费的高级享受。其实不仅音乐和艺术的欣赏如此，人生处事何尝不然。世界上具有慧眼的人不多，有鉴赏力的人也凤毛麟角。我们扪心自问，世人不是多半在追逐时髦，甚或赝品，缺乏耐心和品味去捕捉生命中真正的美吗？世人，特别是国人，用赝品代替原装是出名的。人总是只看眼前，跟着潮流走，用色情的赝品代替爱情，用虚荣的赝品代替生命的真谛，用钱财的赝品代替幸福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对自己这种倾向浑然不觉。 以圣诞节来说，耶稣可能是最不讲究物质享受的人。他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但今天人们如何庆祝他的出生？许多商家整年的业绩就在于能不能在这时节大捞一把。疯狂购物已成为圣诞节期的标志性活动，购物代替了圣诞节的真谛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耶稣基督在世的遭遇也是一样，只要头脑清楚，人们一定能看出他充满恩典和智慧，没有受到文化的熏染。然而当他说出使人活的是灵，肉体是无济于事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因这段政治不正确的话，许多人离开他了。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，不再与他同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关心人心灵的需要，人们却只想要肉体的需要，想到外面的体面，却看不见心灵的可贵。这些人不是钟子期，他们缺乏慧眼。除了美与丑之外，是与非、真与假也往往很难辨明。有人以是当非，以非作是，例如只要是中国的就都是好的，或都是坏的。有人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拜，有人把真神当作假神来拜。唯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认识自己并不拥有真理，也并不单独拥有对真、对美、对善的鉴赏力。这样的人能谦卑认识这世界除了物质的一面，还有神圣的一面，那是我们不熟悉的，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有时人们需要倾听上帝的声音，获得崭新的视野，才能重新解读定位人生。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自知，对自己的品味太有把握，很可能也就会退去，不会去寻求真理或与耶稣同行了。据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温加腾的报道，贝尔2007年在华府地下铁车站初次演奏时，对他感兴趣的绝大多数是孩子们，他们都是被父母强迫带走的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战后米格伦因将国宝维梅尔的画卖给纳粹而被控叛国，如果罪名确定将被处死。在这生死攸关的当儿，他终于承认这些都是他制作的赝品。
日光之下有一个谜，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，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，成功失败尽都空虚，日光之下有一个谜，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，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，成功失败尽都空虚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万事令人厌烦，人心怎能说尽，日光之下有一个谜，代代谁曾解谜，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，生命多像捕风捉影。 有个奥秘，亲手揭开生命之谜。日光之上发出言语，深爱世人直到如今。今生有依靠，来生有盼望，迎接神在心里，迎接天国降临。日光之上有个奥秘，神的心意记载圣经。日光上发出言语，有耳的人都应当听。今生有依靠，来生有盼望，迎接神在心里，迎接天国降临。有耳的人都应当听。